灵修杂谈。在这个栏目里，和慕道的朋友们谈心。下面的标题是有神的宇宙观。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旧约圣经就是这样开宗明义的。我们相信，万物都有起源，而整个宇宙的起源就是神。大至太空中的千万个银河系，小到原子核中的质子、中子。我们先谈谈次序。次序是需要外力来维系的，宇宙间的外力就是神。地球偏斜33度半，以产生春夏秋冬四季。月球固定旋转，以形成潮汐造化水族。下面我们再谈设计。设计是需要理性和智慧，宇宙的设计者就是神。我们相信，人是神设计的所有万物中最高贵的成品，因为在可知的宇宙间，唯有人有与神相通的能力。人有理智，可以领悟神存在的奥秘。人有情感，可以体会神爱的感动力。人有意志，可以选择寻求神或是拒绝神。人内在的潜能，远远超过动物的择食育种的本能。人与猿猴之间的差异，犹如一只草履虫和一粒米之间的差异。但是，人既有权决定自己的思想、行为，就必须为自己所决定的负责。我们相信，人类问题的根源在于人自己。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、利己的。什么时候人所处的环境不利于自己，人就会感到不如意。什么时候人的理想不能实现，人就会感到痛苦。这是因为人的心目中没有神。没有了神，剩下的只有自己。再多的去改造社会，促进大同，也无法根本解决人的问题。好像一间破屋子，东补西漏，越补越漏。我们相信，要解决人的问题，只有回到造物主的面前，先尊重他主宰的地位，认识他创造的定律，再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和计划。当我们按照神的真理和目标去生活，我们才会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，达成我们存在的意义。我们相信神已经将他的心意启示给人类了，而这启示的内容与过程就是圣经。圣经是现存最古老、最经过人考证、最多史实的依据、有最有体系的一本书。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明白神创造宇宙的目的和计划。 朋友，心中有神的人是释放而快乐的人。神今天在等待你悔改来接受他。为何不现在就用信心来求告他呢？下面和大家谈的题目是无限的神。圣经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记载着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有一次我到幼儿园看看孩子们在做什么，发现他们在扮演做大人的游戏，有的演爸爸，有的演妈妈，还有的演儿女，好不热闹。听他们自编的台词儿，真要叫大人笑破肚皮。在这些孩子们眼中啊，大人的世界是如此的单纯，这是因为他们所能了解的事物有限，许多只是表面的现象，表面的观察而已。同样的，我们对神的认知并不见得比孩子们的见解高明。其实神的伟大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为了要能谈论神或是表达神的观念，我们往往把神人格化了。譬如我们很喜欢将神的无限变成有限，好像神在一个地方就不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好像神做了一件事就不能同时做另外一件事了。其实啊，无限并非多的意思，乃是指无可度量。不是神比人聪明能够预知未来，或是神比人有能力能够行神迹，乃是因为它是无限的，根本无法去度量它的智慧与能力。好比在数学中，无限大是无法去比较的。你绝不能说无穷大加三大于无穷大。另外一种倾向，我们喜欢用人的定律去看神。如果我对你好，你一定也要对我好。我信靠神，神一定会保佑我。如果我做好事，一定会得好报。我行善事，神也一定会喜欢。因此，常常听到人说，宗教都是劝人为善。其实，因果关系只不过是神所造的许多定律中的一条。如果神一定要受这些定律的限制，这些定律就比神更有能力，神也不为神了。神设定律是为了人，而不是为了神自己。人对神的认知就好像管中窥豹，只看得见一个花点而已。以前物理学家认为宇宙间最小的粒子是原子，后来发现了中子与质子，最近证实有更小的六种夸子。这和浩瀚的宇宙正好成反比。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，大与小都不过是个度量而已。若不是这位无限的神向人启示他自己，有限的人是绝对无法认识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无限的神，我们应当用心灵 和诚实来敬拜他，来顺从他。因为唯有心灵的触角才能延伸到神的无限中。下一个题目是空坟墓的盼望。从创世纪以来，人类历史中所发生过最重大的事件，应当算是将近2000年前耶路撒冷城郊的那一个空了的坟墓。当这一位轰动一时的人物，那称为人子的耶稣，3天前刚从十字架上取下的尸体神秘地从坟墓中消失时，犹太人的领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用钱买通那看守坟墓的兵丁，要他们去传说是耶稣的门徒偷走了他的尸体。当这个消息传开后，在当时罗马人所统治的世界中产生了极大的轰动，甚至在以后短短的70年里，这个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以证明神曾化身为人施行拯救的道理，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的各城。最早的一批门徒很幸运地参与了这个伟大的事件，他们亲耳听见，亲眼看见，又亲手摸过那从死里复活的主。他们一个个的为了这个见证，毫不畏惧地选择了被狮子咬死，被刀砍死，被十字架钉死，只因为他们身上带着一股馨香之气，一种爱的感动，一个复活的能力。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如此有能力呢？因为人世间没有一个力量比死亡更伟大。你可以否定神的存在，但是你却没法否定死亡。信或不信，有一天人人都要面临它。不论是吃喝一世的希特勒，或者是默默无闻的街头小贩，所有人的结局都一样，黄土一杯，一去不返。但是唯有神的儿子耶稣战胜了死亡，结束了死亡对人永恒的毁灭。所以只有耶稣有资格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，因为他可以解除死对人的诅咒。星期天是一个奇妙的日子，因为它的产生是由于基督徒在这一天里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而来的。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一天放假，这更说明了这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。基督徒不像一般的世人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有一天耶稣还要再回来。那时我们都要改变，要有一个像耶稣复活的身体。到那时我们就能亲眼见到那爱我们的主。下一个题目，死人中找活人。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第5节第6节这样记载着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，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：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七日的第一日，一些妇女带着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墓前，准备膏他的身体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，墓前的大石头已经被挪开了。很显然的，天使挪开石头，并不是好让复活的主出来。因为那时候，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，而是要让门徒们能够进去，亲眼看见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但是这些妇女看见空坟墓仍然难信，还要四处去找耶稣的身体。同样的，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坚持要在死人中找活人，有的到四书五经中去找先哲的精神，有的到历史英雄中去找阴僻的亡魂，有的到宗教世界中去找寄托的对象，有的到社会主义中去找理想的新人，有的到功名财力中去找个人的享受，有的到科学领域中去找未来的憧憬。这些努力所带来的只是暂时的疏解和自我的安慰。等到面临危机和死亡的时候，人才发现先哲的精神徒有理想，阴僻的亡魂自身难保，寄托的对象并不可靠，理想的新人无法实现，个人的享受终归无有，未来的憧憬遥不可及。这些依靠都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。主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一件事，因为死亡是人生命的极限，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人能够超越死亡，所以有关耶稣的复活只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个骗局，另一个则是事实。如果是骗局，那为什么已经将近2000年了，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合理的反证呢？如果说是事实，那就证明耶稣不是凡人，他所说的有关自己是神的证言都是真的。全能的神既然取了人形来到人间，他所带来的救恩，我们如何能拒绝而不接受呢？人怀疑的本性好比那一块遮住坟墓的大石头，叫人没法看见主已经复活的证据。其实啊，不想寻求真理的人根本不会走到耶稣的面前来。然而那些心中渴望见到主的人，只要放下在死人中找活人的态度，用信心来到坟墓前，让神将那怀疑的大石挪开，就必然会遇见复活的主。下一个标题是新人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这样告诉我们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士往往是一批富有理想而不自满于现状的人。马克思、列宁在青年的时代 都曾醉心于宗教。然而当时资本家一方面榨取劳工，一方面捐钱给教会的丑陋行径，却引起了他们对宗教的恶感，使之是资产阶级对劳工剥削的手段，是通往革命大道上的绊脚石。于是他们反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同时，也反对任何的宗教。一个革命家有两个基本的假设：第一，不相信人有灵魂永存之说，今生是唯一的机会，现在社会的改造是当务之急；第二，不相信有一位赏善惩恶的神的存在，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困难，争取多数人的利益。所以对社会改革者而言，良心是相对的，它是受环境的影响的限制。理想社会的追求者认为，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应该能够产生一个优良的人格，这种人格是维系着经过改造了的社会的唯一的力量。但是怎么样才能产生一个优良的新人，却众说纷纭，说法不一。有人提倡整体性，认为所有的人都尽力去从事生产，就会在创造性的过程中得到满足。也有人提倡发挥人性的善良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人们愿意自发性的平均分配，达到社会的均衡。但是事实上，社会主义已经实行多年了，人的品格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，还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样。另一种社会主义者认为，社会的演进需要两种极端的张力，在不断的斗争与改革之下，社会制度才能日趋完善。但是在这种社会底下，人成了社会的牺牲品，大家天天生活在一紧一松的压力之下，利字当头，人人争得死去活来，社会永无安宁之日。圣经指出，人的确有善良的本性，也有罪恶的一面。善良是因为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罪恶是因为人是用自由意志来选择，背叛了神。在把神撇开的世界中，人必须在善与恶之间挣扎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社会。即使是基督教，已经2000年了，也没有看到一个天国在地上实现。这是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，渐渐把上帝抛弃的结果。人必须要回到神面前，并且真心地接受神的改造。这个改造就是人借着神的灵与复活的耶稣基督相联合，在思想、感情、意志上完全接受他的领导，如此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。下一个题目是受苦的基督。圣经希伯来书2:18的经文是这样的：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在耶稣所讲浪子的比喻中，有一件稀奇的事，就是当小儿子要离家出走的时候，父亲并没有拦阻他。虽然他了解自己的儿子的个性，一定会挥霍尽所有的，父亲却任他而去。甚至在以后的年月中，父亲天天以泪洗面，衣履相盼，但也没有差人去找他，只是默默地承受心中的焦念，只等到小儿子自己心回意转，回到父亲的怀抱，才显出来父亲十足的爱意。当然，我们一生所遇到的挫折，并非都是由于自己的过失，但是宇宙间确实有一些自然法则，不论谁触犯了这些法则，都会给他本人或者是别人带来一些痛苦。例如希特勒的滥杀无辜，史达林的整肃异己。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神不来干涉这些人间的痛苦呢？其实神已经干涉了人类的背叛，只是他用的方法不同于我们人的方法，因为他所看到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，他所关心的是苦难根由的问题。他必须采用一种办法，不但能使人自己心甘情愿回转靠神，同时也使仇敌蒙羞后退，闭口无言。神是创造者，要为他所造的负责，同时神必须遵守自己的原则，为罪付出死亡的代价。因此神要亲自来经历人类的痛苦与死亡。这就是为什么在2000年前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，受尽折磨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使人可以因着相信他，也得到了复活的能力，来胜过痛苦与死亡。基督耶稣受苦的意义，表明了神的确愿意与人一同受苦。好比慈爱的父亲，他知道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为了更新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，他就耐心地等待，甘愿承受心中的焦急，只等到我们回转。如果一个人能够体验到受苦的必要，并且知道在苦难中神与他一同受苦，他必定能够得到苦难所带来的果实，就是生命与平安。好比那个关于沙滩上脚印的故事，在人生最孤独的时刻，只看到一条脚印，但是不要急着埋怨，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脚印，而是抱着你度过苦难的耶稣的脚印。下一个题目：理性与信仰。理性是指着人思维与判断的能力。人从小就喜欢问为什么，不论是出于好奇心或者是求知欲， 人总是要找出事情的答案。理性对心灵的功能，正好比五官对身体的作用，是用来探知宇宙万物万事存在的意义。信心是指人思想、情感、意志的效果，是对没有看见事情的信任，或者是对没有发生事情的交托。每天我们都要多次的运用信心。出门太太开车要相信对方的技术，进饭店吃东西要相信食物的干净。如果我们不肯运用信心，连一天的人都难做，因为人是靠着信心活着。人有了信心，才有生命的活力。信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？通常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是由理性的认知而来。所谓认知，就是把自己说服了。好比某种理论有说服的力量，是因为可以用重复实验来证明的。我们之所以会相信，是借着我们理性的判断，明白了事物的前因后果而寄以信心。除了理性的认知，信心也可以由情感的认同而来。所谓认同，就是生活的体验。好比孩童常对父母引以为傲，夫妻彼此间的信赖、连续，这些都是基于对爱心的体验而产生的信心。人的理性有它的极限和成见，有些问题永远在理性中找不到答案。例如，宇宙的开始、生命的起源、存在的意义等等。也有些问题因每个人理性的立脚点不同而争论不休，例如社会的问题、道德的诠释、政党的信念等等。可见，光靠理性的判断并不能找到绝对的真理。人情感的认同的确可以补充理性的不足。人借着情感的体验所产生的信心，它的本质也绝非在经由理性而产生的信心之下。同样的，人对神的信心也应该透过理性的考验与情感的体认。基督教的道理若仔细地去分析，是十分合乎逻辑的。许多时候批评基督教的人根本没有深入地研究他的教义，也没有诚心地去体验神的作为。否则，为什么总统和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基督徒？可见，那真正寻求永恒真理的人，一定肯付上谦卑的代价，也必能找着人生的意义。下一个题目是地震。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第2节这样写着：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 在加州曾经一连串的发生地震，不但造成了财物的损失，更引起大家心灵的恐慌。因为科学再进步，仍然没法预测地震的来到。三层的公寓突然变成了两层，偌大的高楼转瞬间夷为废墟，车子像玩具一般的夹在桥梁中，洋房像垃圾一样的埋在烂泥里，居民宁可在院子里搭帐篷，不敢住进屋里。超过10%的人表示考虑在未来一年之中搬离加州。科学家还在发出警告，一个至少8级以上的地震将要发生。地震为什么这么恐怖？因为人不知道地震何时要来，也不知道何处可躲。每个人在意识到地震要来到的那个片刻，都会有一股莫名的惊恐涌上心头。有的人在睡梦中被摔下床来，有的人在驾车的途中被摇离了路面。没有人能够提前预备好来迎接地震。在将近2000年前的4月里，在7日的第一日，耶路撒冷的城外曾经发生过一个小小的地震。有一块折着坟墓的笨重的大石头滚开了。当满面忧伤的妇女们带着香膏来探墓时候，他们惊奇地发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。有两位天使向他们宣告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人类的历史就整个改变了，因为从未有人能从死里复活，而耶稣的复活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。如果神来到人间，那么他所说的话就都是真的，信靠他的人就能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。耶稣基督还说，在世界的末了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1976年中国唐山的8.2级地震，有超过25万人死亡。1978年伊朗的7.7级地震，有25000人死亡。1988年阿美尼亚的6.8级地震，有50000人死亡。1990年伊朗的另一次7.7级地震，有40000人死亡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神要在你心中产生一个小小的地震，让挡住你信心的石头可以滚开，免得你将来要承受更大地震的惊吓。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拯救呢？下一个题目是三种人生。圣经传道书6章12节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，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人生的问题是这个大的问题，因为一个人的人生观会左右他一生为人处事的态度。自古以来，许多教育家、宗教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都想找到一个人生的正解，能圆满地提供人生所有重要问题的答案。但是众说云云，杂陈寥寥，没有一个思想体系可以涵盖古今四海皆准。其中大概可以分成三类：一，以物为本，以为人是物质分子的组成体，宇宙的起因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，世界万象都是根据自然化一原则，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存在。凡是不能解释的事，就是因为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阶段。二，以人为本，以为人是世界的中心，万物的主宰。神的存在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满足人现世的需要。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照顾到全人类基本的需要，包括物质的、精神的。任何宗教，凡是能够劝人向善，产生心灵的归宿感与造成社会的稳定性的，都是好的。三，以神为本，以为神是一切存在的主宰，宇宙万物的根源。人生存的使命在于成就神的旨意，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在神的许可与计划之中。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借着信靠神的力量来开发人的潜能，使人能够将神所托付的责任完成，好让神得到荣耀。信奉基督耶稣的人就是一批承认耶稣是神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不但相信神精心设计了人类，同时在宇宙时空的某一个阶段，神甚至化身为人形。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有三个：第一，为了解决人与真神之间为罪所破坏了的关系；第二，为了指示人一条直接可以与神相交的道路；第三，为了设下一个完美人性的榜样，让人可以追随。所以，基督耶稣成了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基督徒有一个以神为本的人生观，我们相信神会以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达到容神一人的目标。你愿不愿意来接受神，来经验神的大能呢？下一个标题，有一条路。当蛇先生从家中溜出来的时候，嘴里还埋怨着：“ 多嘴婆，从来也不体谅我杜甫的不满足，还警告我贪欲必遭祸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突然一阵清脆的歌声传来，想必是猎人家中的小母鸡儿刚生了蛋呢。蛇先生赶紧来到了茅草房。当蛇先生悄悄地穿过了柳条和泥土墙下的小洞的时候，就看见了一颗白嫩嫩的蛋。于是啊，他尽量地张开了嘴，把头一伸，蛋就被他吞下去了。蛇先生带着他那个圆咕咕的肚子回到了墙洞的旁边，慢慢地把身体滑了出去。当他经过墙口，蛋在他肚子里破碎的那一刻呀，他里面立刻就流过了一阵无比的快感。回到树底下的洞里，蛇先生不顾太太的唠叨，满足地盘曲着睡着了。蛇太太悲哀地说，自以为聪明的鹿子，迟早啊是要遭麻烦的喽。猎人对孩子说，这已经是第三次听见母鸡叫不见鸡蛋了，我想啊一定是那只可恶的蛇来偷吃了，你看我会怎么来对付它。于是啊就拿出一个蛋来，放在热水里煮着，火焰熊熊地烧着，蛋呢，越煮越硬。第二天的早晨，当老母鸡刚生完蛋开始叫的时候，猎人的孩子赶快把刚生的蛋拿走，而那只煮熟的蛋呢，就放在地上了。不出所料，蛇先生又按时地来了。他一点儿也不含糊地吞下了那个硬邦邦的蛋，转身就走。但是这次在墙洞口的时候可完全不一样喽，不管蛇先生他用多大的劲儿拼命地挤，都没法挤出洞口，他的身子反倒越来越不能动弹了。这时候猎人和孩子笑了，他们手里拿着木棍儿，就走过来了。圣经上说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我们一生所走的路，是否只是一条满足欲望的路呢？当这些无休无止的欲望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些欲望可能会带着我们陷入更深的危机中呢？请赶快回头吧，不要等到太迟，太迟了那就会连懊悔也不可能了。主耶稣今天就要换回你的心，你为何不现在就归向他？下面的题目是不停的秃鹰。一只猴子在他家的树杆上发现了几个鸟尸，他一面忙着去按死那些可恶的狮子，一面向站在旁边的长颈鹿抱怨着说，这些下流的鸟狮子真叫人受不了。长颈鹿搭腔着说，无疑的是那些秃鹰栖停在你家树上过喽。猴子勃然大怒，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，叫着说，那可憎的恶鸟，吃烂肉的家伙们， 长颈鹿温柔地说，只要你坚决地防备，那些秃鹰就不敢落在你的枝子上了。猴子安静下来想一想，嗯，这话也有道理。长颈鹿继续说，你不能叫乌鹰不在你的树顶上飞，但是你能叫它们不在那里栖息下来呀。猴子抓了抓头，凭着他猴子的智慧把事情弄清楚了。于是啊，他立刻就爬下树来，到处去捡石子儿，把它们藏在树干的空洞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世界上有许多诱惑人的事，像每天送到家中减价商品的广告单，冰箱中堆满了高脂肪的食物，打开电视机就关不掉的刺激节目，办公室电脑中浪费时间的游戏，等等等等。这些事儿看来都是小事，有什么罪恶呢？但是我们不小心防备着他们，等到发现的时候，银行已经不再有存款，家里堆着一大堆的废物，身体的体重已经威胁到健康，脑子中充满着不洁净的念头，甚至被老板炒了鱿鱼。这些私欲就像秃鹰一样，会在心中的树上扎窝。圣经上说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我们没有办法免去罪的试探，也没有法子除掉私欲的诱惑，但是我们可以不使罪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。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努力地抵挡，并且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宣告，基督已在我身上做主了。下面的题目是罪之泥沼。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有两只猴子在泥沼的旁边玩扔椰子的游戏，虽然老猴子警告过他们说，这是一个泥沼，是没有底的，掉进去就永远出不来，他们却嗤之以鼻，仍然在岸上兴高采烈地玩着。扑通，一个不小心，椰子滚到了泥沼里，两个猴子站在岸边上呆住了。怎么办？要不要下去捞起来呀？嘁嘁叉叉的商量了一会儿，那个比较大的猴子决定跳下去试试看。当他把身子一跳，轻而易举的就落在椰子旁边，他得意的拾起了椰子，向他在岸上的同伴说，其实这里挺安全的呢。当那只猴子准备向岸上走回去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脚被粘住了。慌忙之间，他把那椰子扔了，一面挣扎，一面大叫，恐惧万分。岸上的小猴子看见了，也跟着慌张的团团转。但是该怎么办呢？突然灵机一动，小猴子大声地吼叫着说，抓住你头上的毛，用力，你把你自己举起来呀。大猴子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只好两只手抓着自己的须子头发使劲地往上提，但是他越提身体越下沉，泥浆慢慢地淹没了他的膝盖，掩盖了他的大腿， 小猴子还在岸上叫着，用力呀，用力呀，把你自己用力拉上来。泥浆渐渐地爬到了他的胸膛，他努力拉着自己，但是呼吸越来越困难，越来越困难。他疯狂地挣扎着，企图把脖子尽量伸出泥浆。但是过了不久，小鼻子和鼓溜溜的眼睛也看不见了，剩下两只毫没有作用的手，抓着两把可怜的猴毛，还在继续的往下沉。他们没有注意，在岸边插着一个小小的牌子，上面写着醉之泥沼。没有一个人能凭着自己的善行功德把自己从醉的泥沼中救起来。每当我们夸口自己的成就，就陷入更深的骄傲里，死亡一步步向我们逼近，就是离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也不能救我们，因为他们也在醉的泥沼中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手交在那全能者的手中，他是稳固的磐石，是慈心的救主。只有主耶稣基督以无罪之身立在岸上，才能救我们脱离罪的泥沼，就是永远的审判。你愿意今天就接受神的呼召吗？下一个标题是进化论的再思。1972年10月，超过1500位科学家和教授在旧金山召开全国性的生物学教师年会。大会的主题是生物与进化。反对与支持进化论的两派学者都发表了演说，获得许多会员的支持。会中人散，反对的依然反对，支持的还是支持。为什么同是科学家，对一个教科书中的定论，却有相当于180度截然不同的看法呢？唯一的结论是，大多数的学者都明白，进化论虽然是错误百出的理论，但是除非他愿意相信是神创造了宇宙，直到目前世间还没有另外一个理论可以选择。进化论是根据七个基本的假设，这些假设都没法用科学来证明，是完全要靠信心去接受的。譬如说，生物是由无生物变来的，那么今天有这么好的实验设备，这么多的研究团体，为什么也没法从科学汤中，也就是说从科学研究的实验中造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来呢？又比如说，生物的自然发生只有过一次，不然就有两个进化系统而产生混药。但是为什么只有一次？是谁在规定了这个生命发生的条件呢？近20年，分子生物学变成了最热门的科学。 科学家已经解开了细胞中 DNA 内的遗传基因，这些个成百万的基因可以分解、融合、跳位、组合，甚至不发生任何作用。但是奇妙的是，虽然有无数的重新排列的可能性，下一代仍然保存上一代的种性。真正的问题应该是，不在乎基因如何的重组、突变而产生进化的新品种，而是基因靠什么力量能保持一贯的稳定性。进化论的铁律是物竞天择，自然淘汰，适者生存。其实啊，这是自圆其说的废话。适者当然生存，自然淘汰的结果应该是更一致，而不是产生许多不同的品种。果蝇因为繁殖快，已经被科学家用来做实验而繁殖了几千代。但是无论用什么外界刺激，还没有一只果蝇产生了有用的新器官，或是变成了另外一种昆虫。因为突变总是朝着坏的结果演化。有许多种蜜蜂蛰了人之后本身就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要去蛰。要是照着适者生存的理论，是应该被淘汰的了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圣经上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是不是异曲同工呢？